教会
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。
教会
是不分富有贫穷、健康残缺，是一个彼此共荣的地方。
教会
是复合的使者，是医治的群体。
杨友圣经学院课程，
教会
医治的群体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关林老师，关系的关，树林的林。你在收听的课程是教会医治的群体。第三部分，主耶稣带来整全福音的医治。这是第十课，题目是群体的医治，与人连结。这是这个部分最后的一堂课。今天我们会看主耶稣带来整全福音医治的第五方面，就是身、心、舍、灵、群最后一方面，群体的医治。我们会看耶稣怎样恢复因为残疾和病患对于群体带来的伤害，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疏离、隔膜，甚至是仇恨。耶稣为群体带来的医治，恢复了群体中人与人之间的破裂，让曾经切断的关系有机会重新开始连结。回家去吧。我们不能够忽略病患为家庭带来的压力。对于照顾者来说，照顾长期的病患的家人会带来经济上、精神上和体力上的消耗。当患上某种被认为是不体面的病或者是残疾的时候，又更加会加强在社群中被歧视的压力。所以一个人病了，可能会带来整个家庭承受痛苦。在耶稣医治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看到他要祝福的不单是面前的一位病人，在他心里面，他关注的是这个病人整个家庭都需要得到神的平安。路加福音第八章26到39节记载，耶稣在哥拉森医好了一个被鬼附的人。这个被鬼附的人，他的程度非常的严重，以致他不能够在社会里面正常的跟人群一起生活。他的状态是怎么样呢？第27节记载，
他许久都不穿衣服，不住在房子里面，一个人在坟墓中间生活。
不单是这样，他的行为粗暴和失控，被认为是危险的人物。他经常的被人看守着，还要被铁链锁着。我们对这段经文的内容很熟悉，特别是耶稣把鬼赶进猪群那一幕，我们看到这个人得到耶稣的拯救，从被鬼附的不像人形到心里明白过来。但耶稣的医治没有停在这里。第38到39节说，这个人恢复过来以后，他恳求耶稣受纳他，他很想与耶稣同在。其实在其他的医治的记载里面，也有被治好的病人决定以后跟从耶稣的，例如出耶利哥城那两个瞎子。马太福音20章34节记载，他们被耶稣医治，立刻看见了，以后他们就跟从了耶稣。但格拉森这个人，他恳求和耶稣同在，耶稣没有答应，他却打发这个人回去，说，
你回家去， 传说神为您做了何等大的事。
对于这个被鬼附的人来说，他虽然是恢复过来了，但他已经没有家了。他强气的状态不单只影响他个人的情况，连他与家人的关系也被断绝了。虽然他精神已经恢复过来，但他与家人的关系能否恢复仍然是一个未知之数。这里耶稣打发他回家去，是宣告他另外一个层面的医治，宣告他是一个有家的人，还有他是一个可以回家的人。耶稣的医治是整全的，他关注人因为各种的缘故与家人的关系产生疏离和隔膜。耶稣不单只要医治和拯救眼前这一个人，他还要恢复这个人与他的家人的关系。这就是耶稣基督整全福音的彰显了。另外一处有记载耶稣吩咐治好的病人回家的，是在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一到第十二节，就是在加百农那一个摊子。这个摊子他有的是有很爱他的人，可能是亲人，也有可能是朋友，他们愿意为他冒着风险拆了房顶，让他可以接近耶稣寻求医治。耶稣医治他的时候是怎么样吩咐他的呢？马可福音二章十一节，耶稣说，
我吩咐你起来，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
耶稣没有吩咐他说来跟从我，也没有吩咐他要去做见证传扬神的能力和荣耀。耶稣在之前他赦免了他的罪，但在这里没有吩咐他从此不要再犯罪，却特意的吩咐他回家去。这里没有交代这个人与家人的关系，但我们相信这里提到耶稣吩咐他回家去并不是一个偶发的句子。我们相信耶稣看到的不单单是这个人，他首先看到那些帮助他的人的信心。在这里我们进一步看到耶稣也关注到这个人要回到他的家人那里去，他的行动能力恢复了，进一步他回到家里去，也让整个家庭一同得到神的祝福。这就是整全福音的彰显，去传扬神为你所做的事。刚才谈到路加福音第八章那个被鬼附的人，耶稣没有允许他留在自己身边，却打发他回去。除了吩咐他回家以外，还吩咐他要传说神为他做了可等大的事。之后那个人就听了耶稣的吩咐，去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的大事。所以耶稣对他的医治还包括了差遣了，差遣他在群体里他有一个使命。从前他是这个社群里的一个负担，但今天他却成为传扬神能力的一个见证人。其实当时格莱森四围的人都因为这个事情觉得很害怕，还求耶稣离开他们，他们还不明白这是什么一回事，耶稣究竟是谁，会不会为他们带来比之前更大的灾害。耶稣听他们的请求就离开了，但他差遣了这个以前被鬼附的人回去见证神，让人知道在他们中间发生了神迹，是一个祝福，不是灾害。这个从前被人看为被咒诅的人，现在要成为众人的祝福。他这个新的身份是建立在他以前的破碎上面。要知道，当他去满城里面传扬耶稣所做的事， 这代表他不断地要告诉人他以前那个非常恐怖的状态，让人知道眼前的这个人是因为神的恩典才可以恢复正常的。所以耶稣差遣他的使命并不是把以前的问题全都摆在后面重新做人，还是拥抱自己整个生命的历程，见证神救赎的大能。耶稣基督整全的福音的彰显，包括让人明白自己在群体里的使命，让本来只可以接受帮助的人有机会成为别人的帮助。不要进村子，不要告诉任何人。但也有和以上的情况刚好相反的例子，记载耶稣吩咐治好了的病人要低调的、隐藏的把他们治好的事实藏起来。其中一个例子在马可福音第八章22-26节，耶稣和门徒来到伯塞大，有人带了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。在这一次的医治过程中有一个特别的地方，首先23节记载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，然后才一步一步地治好他。这个过程其他人没有看见，当他完全恢复以后，样样都看得清楚之后，耶稣打发他回家，并且吩咐他说，
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。
这里耶稣只吩咐他回家，但吩咐他不要跟村子里的人见面。另外一个例子在马可福音15章31-34节，当时耶稣治好了一个又聋又哑的人，耶稣在这里也是带着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，然后才医治他的病。36节记载耶稣吩咐他不要告诉人，但耶稣越是这样吩咐，他就越发的传开了。看来耶稣也不是认为在每一个情况底下与人情的连结都是一件好事，耶稣也不是对每一个得到医治的人差遣他们去做见证，有时候反而叫他们不要告诉人。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观察到，耶稣不是按照着一个方程式去处理每一个病的医治的人，耶稣针对当时这个人的需要和当时群体的状态，按着神的心意去行事。因此我们也不可以用圣经的一些例子就强加在某个人的身上，认为神的心意一定是用某一个方式在他的处境中去表达。圣经向我们启示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呢？最基本最重要的启示就是他是主，是他按自己的心意去做事的神。他有自己的时间与方法，不允许我们代替他去判断。我们需要在这种不确定的张力当中学习敬畏神，寻求神的心意。
近前的人具有神的性格，近前的生活是将神的特性表现出来的生活。操练近前就是调整自己的脚步，使心思意念和言语行为都能与神同步。近前的果效就是活出神的形象，回到神创世之初的心意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《良友圣经学院课程》。
要买刀，要把刀收回。 在耶稣医治的记载里面，有一件比较特别的事情，就是当门徒彼得拔出刀来，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，削掉了他一个耳朵。路加福音22:51记载，耶稣摸了那个人的耳朵，把他治好了。彼得之所以会把刀砍下去，是有他的道理的。要记得，在最后晚餐的时候，耶稣说有人要出卖他。在路加福音22:36，耶稣对门徒说，
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，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，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。
38，门徒说，
主啊，请看，这里有2把刀。耶稣说，够了。
之后耶稣带着3个门徒来到可西马尼园祷告。马太福音26:17，犹大带着一大班拿着刀棒的人来到，彼得看情况不妙，他又带着耶稣之前吩咐他们要拿的刀，那最合理的反应岂不是要拿刀来去保护他的主人耶稣吗？不过这一次他又错了。约翰福音18:11，耶稣就对彼得说，
收刀入鞘吧，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？
马太福音26:52-54有更详细的解析。耶稣说，
把你的刀收回原处，因为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。难道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就为我派来12个军团以上的天使吗？如果这样，事情必须如此发生的经文怎么应验呢？
耶稣这一会的医治是医治了捉拿他的敌人。耶稣真的叫门徒要买刀，但在这里他做的事是医治门徒用刀伤了的人。耶稣的医治防止了2个阵营本来要展开的打斗。他明白，倘若神的心意要他喝这苦杯，他就欣然地接受。虽然面前的敌人要来伤害他，他仍然去医治他。他医好了这个人的耳朵，但他没有使对方的阵营消除敌对的意识，耶稣还是被拿下了。其实耶稣没有必要去医好这个人的耳朵，但他这个行动就让门徒知道，他的意思不是要他们在这个时刻去为他打斗。他重新为他们定义，在面对要伤害耶稣的群体的时候，怎么样才算是顺服在耶稣的主权之下。与对方连结的方式不是按我们认为合理的方式，甚至不是对耶稣的阵营最有利的方法，而是顺服于主当下的吩咐。耶稣为我们经历最终极的被离弃。马可福音15:34，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声地喊着说，
以罗伊，以罗伊，拉玛撒巴各大尼，
翻出来就是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。这一句在绝望中痛苦的祷告可以在诗篇找到。诗篇22:1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为什么远离不救我，不听我哀哼的言语？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承受的被离弃是多方面的。首先，是一般宗教的领袖 有计划的、有预谋的陷害他。他亲自挑选的门徒犹大居然出卖他，还有群众的离弃。一个星期以前曾经热烈地欢迎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众人，反过来要求比拉多要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。在这种压力底下，他的门徒都逃跑了，甚至当众三次不认他。他在罗马兵丁手下被羞辱，就连同钉十字架的强盗也看不起他。最令他痛苦的就是在这一刻，他承担的罪，就连神，他天上的父亲，也掩面不看他。耶稣为我们经历了最终极的被离弃。以赛亚书35章第4到第5节这样形容神的仆人：
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
耶稣用什么方法为人类带来整全的医治呢？我们已经看过他用身体为我们受伤，甚至死亡。他心灵为我们经历忧伤、惊恐。在这里，我们看到他为我们经历各方面的关系上的受伤害、被离弃。几乎所有与他有连结的人都离弃他、背叛他。在这种伤害、背叛与仇恨当中，耶稣选择为迫害他的人祷告，为他们求情。路加福音23章34节，耶稣说：
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
圣经告诉我们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耶稣到世间来经历这些痛苦，是要为我们带来医治和平安。他经历在关系上的破裂，为的是恢复我们与神的关系。我们的救赎主就是选择接受十字架的救赎法，在与世人一同进入无助当中等候神大能的彰显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6到第11节：
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
让我们为第三部分的内容做一个总结。在第6到第10堂这5次的课堂里面，我们看到圣经中呈现了主耶稣整全的福音的医治，是包括了身、心、舍、灵、群五个层面的医治。除了治好病患与残疾带来的伤害以外，也治好心灵的创伤，让我们可以得到心灵的复原，还有抗衡社会上因为歧视带来的伤害与压迫，当然也包括了罪的赦免，与神的关系得到恢复。最后 就是重新与群体的连结。我们看到耶稣带来医治的方式，是进入我们的苦痛与破碎当中，与我们一同呼喊祷告，等候神的救赎。弟兄姐妹，我邀请大家去看看自己的生命经历。以上几方面的医治，有哪些方面是你身心的经历呢？我们要为这些经历去感恩。另外，有哪些方面是你很渴求，但还没经历过的医治呢？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，那位带来整合的福音的医治的神面前，在他的时间，按着他的心意，为我们打开医治的门。另外，有哪几方面的医治你之前是忽略了？我们求主继续的提醒我们，不要先记了神医治的掌权性，让我们开放的，让神把我们带到他自己的面前，经历他的更新和转化。约翰福音第20章21节，主耶稣复活以后对门徒说，
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
教会被主耶稣差遣，要效法主耶稣的模式，在世上成为医治的群体，让主耶稣掌权福音的能力和权柄可以得到彰显。在下一个部分，我们会详细的看看，在神的心意当中，教会如何成为医治的群体。我们下一回再见。我是关林老师，关系的关，树林的林。
走出心灵的阴霾，活出生命的色彩，别让青春再期待，改造每一个现在。
走出心灵的阴霾，活出生命的色彩，别让青春再期待，改造每一个现在。不要不要不要再自怨自艾，停止停止停止那消极无奈，千万人中你独一无二，坚强地活出生命的色彩。
心灵的阴霾，活出生命的色彩。